工作就是到不同的校园去训练他们。我过去两年每个月出去两个城市，所以我已经跑了十四个州，然后有一些中国学生多的大学我就去。我今天第一次去看了 Wednesday University， yeah， 在其他学校的同学我会有机会再看你们。那么今天晚上呢，我在想我该讲什么故事给你听呢？就是来到美国留学，你们都有一些梦想，有些人是父母亲强迫你出来的，但是你出来也会想说，我想要体验一些新鲜的事物，是在国内体验不到，例如说证明一下我自己可以照顾我自己，打电话让妈妈另眼相看。那么每个人都有一些梦是逐着这个梦出来的，你选了一个专业也希望把它念好，然后想试试看在美国找工作，虽然不一定想留在美国，但是你总是希望能够 prove something。 那么我今天就想到一个圣经上的故事呢，我想带大家来看一下圣经的经文，我替大家把经文都已经摘要在 PowerPoint 上面，如果你从来没有看过圣经的话，你可以跟着我们看这个圣经的原文。为什么要给你看圣经的原文呢？因为意思是说这不是我们编造出来的，如果你回家待会你跟我们教会讨一本圣经，你回家翻开来的话，你会发现一模一样的故事就写在里面，只是我讲给你听，也许你第一次听到。今天晚上的信息我的题目叫做天父的独子，上帝也有独生子，有没有？那我们听听看这个故事啊。首先刚才说每个人你出来美国你都有一个梦，不管你的梦是什么，也许你愿意告诉我们，我们这边的辅导的叔叔阿姨们他们都很愿意听你们聊天，就是如果你有心事跟他们说的话，他们很愿意知道，他们真的很关心你们，因为你还没有认识他们，他们已经在为你们祷告。那么今天你有机会来到这个讲中国话的教堂，你是不是希望交一个中国人的基督徒的朋友，例如说到美国来认识一下基督徒。那么你知不知道基督徒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如果你的室友告诉你说他是一个基督徒，基督徒的意思是什么？我想请你给我25分钟的时间，让我跟你解释一个基督徒他的心里面他的基本的信念是什么。首先让我们先从在美国开车的经验开始。你们有没有在美国考驾照然后上高速公路的经验？有多少人还没有在美国拿到驾照的，请你举手一下可以吗？好，很快就会有了啊。你拿到驾照以后，你有没有开车出去玩，然后去一些比较陌生的地方，前面有人在开你在后面跟车的经验有没有？有这个经验的人请你把手举一下。好，谢谢。有没有在很恶劣的天候底下还要去跟车的经验，就是下雪啦，下雨啊，天气很差，前面视线不好，你还要跟着车，有这个经验吗？有，好好好。再问有没有人在前面带过别人，让别人在后面跟，天气又很差的经验有没有？哎，冒出来了。在出外就是要靠朋友，在美国就是要自己人互相帮忙。在教会里面常常有很多的活动，基督徒会互相帮助，也会帮助不是基督徒的人。那么开车带别人出去是一个很基本的事情。那么就从这个开车的经验来说，如果我们留学生涯像是开高速公路，就是你上了一条新的高速公路你就开始狂奔，你想要成长。来，每个人下高速公路的 exit 不太一样，每个人不太好，但是我们现在碰到一起，我们都在高速公路上面，就是高速公路同路的人。不过每个人都会下车，每个人下高速公路的出口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在一起，明天大家会到别的地方去。那你都为了一个梦想，你为了一个目标在努力，你在追。例如说你希望能够证明自己可以在美国找到一份工作，然后有个好的履历，然后回国的时候拿这个履历回去申请国内的工作，或者你希望在美国认识一下美国人的朋友，然后希望美国人的教授给你写一个很好的推荐信，或者纯粹就是要证明一下你可以照顾自己，你不再像在国内的时候那么依赖， 你现在真的是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然后讲话顺便混一点洋文，可以每天看讲英语的电影。那你有一个梦，你想要去追它。那基督徒跟不是基督徒在高速公路上的人生态度有什么不一样呢？当你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 You are absolutely on your own， 就是你自己开，你自己追，你自己加速，想尽办法把自己照顾好，明白？如果你是个基督徒的话，你的感觉像是在跟车。为什么是跟车呢？因为有人在开车的时候会看着照后镜说，你跟上来了没有？有人会看顾你。那个差别是什么？当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相信这个宇宙不是随机的，我相信人生不是没有意义的，我相信世界一切是不是巧合，我相信上帝在掌管的宇宙，他认识我，他看顾我，我不管走到哪里去，上帝在我的前面，我跟随他，他看顾我。那万一我没有跟上怎么办？你们在跟车的时候，万一突然间一台车就冒进来夹在中间，有没有？那怎么办？那就看前面的人有没有良心，有没有？前面的人如果就完全忘记你聊天听音乐去的话，突然间开了很久说，哎，我们好像出来带了一辆车，有没有？如果前面的人有良心的话呢，他一看到有车夹在中间，他就把车速放慢，停在一个中间的 lane， 或是偏到右边去，直到那个车走了，你跟上来再继续开，对不对？啊，做一个基督徒跟不做个基督徒的差别是，当你如果你有室友是基督徒，他跟你的心态有个很大的差别是，你觉得你是要靠自己努力的保护自己，找到对的 exit 下车，他觉得他的人生中有一位主，他在跟着他，如果他没有跟上的话，他的主会回头来找他，因为神看顾你。这个是基督徒的基本心态。很多留学生到了美国，听到了信仰，接触了其他的基督徒，后来也考虑成为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心态的转变。他相信他人生要跟着一位上帝，然后让他来看顾他。在圣经，我想邀请大家看路加福音。圣经的话，前面三分之二是旧约，后面三分之一是新约。就新约圣经的前面四本书是福音书，叫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第三本书叫路加福音，如果你打开新约圣经就会看到。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面有个故事是这样说的，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讲比喻，比喻就是一个故事的题材。然后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到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你们都吃过羊肉有没有？有看过羊走路吗？没有，我们上一代是反过来，是没有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走路，现在这一代是吃过羊肉没有看过羊走路。好，羊在旷野 是要逐水草而居的话，或者是放牧民族，就是要跟着牧羊人出去，然后到了草场吃了草再回来，所以他要看着那个羊，那个牧羊人有一个帐，然后羊就咩咩咩，然后就走，然后那牧羊人在前面领，然后吃了草以后就回去。那所以他是在运动的状态，他不是停在那边像猪一样给人家喂，他是一面走到了地方然后吃。那如果牧羊人带了一百只羊走出去，牧羊人每一只羊都知道，每一只羊都认识， 如果有一只不小心就走迷了路就走出去的话，牧养人会怎么做呢？牧养人会找他的助理或者那只狗看管那99只羊，然后到原路上去把那一只走丢的人羊找回来，有没有？这个情况很像在高速公路上面跟车跑到密北去采苹果如果在路上走丢的话，会有人回来找你，因为神看顾你。你有没有想过有人在寻找你？你知道吗？有人 actually care about you。 当你走丢的时候，他会回来找你。但是你想说，如果我在宿舍消失，搞不好我自杀关在房间里面两个礼拜都不会有人知道我自杀了。 What do you think? 上帝会来寻找你，上帝会派很多的基督徒围绕在你身边，会有人跟你还不是很熟记得你的名字，会有人微信发一下问你说你好吗，要不要来教会，我们想为你祷告。有人在寻找你，你知道吗？你到美国来对基督徒来说不是偶然，是上帝的安排。我做一个基督徒，我相信我来到美国在这里结婚生个小孩，我相信是上帝的安排。刚才那故事往下，在路加福音第15章，耶稣把比喻又换了一个情境，第8节到第10节，他说或是一个妇人，就是结婚的妈妈，一个妇人，她有10块钱，假设一块钱核算10000人民币吧，哈，他有10块钱，如果失落了一块，他的财产有10块钱，他掉了一块，他难道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到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你有掉过东西去找吗？那种很心烦的经验有吗？上帝在寻找我们，好像一个焦虑的女人一样，在屋子里面找她掉的那一块钱。有人在寻找你。我有一次我的儿子在 mall 里面走丢了，那个时候他才3-4岁，然后我们就在 mall 里面有系统的一个区块一个区块一个区块的找他，我一面找他我一面祷告，然后找他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有一些害怕的想法就会跑出来，万一那个想法想的还蛮恐怖的，那个时候我孩子还很小，然后我一面祷告一面找他，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找。后来找到他的时候我还蛮平静的，我就若无其事的说，啊，你在这里，其实我已经找了很久了。我们看到你也是若无其事的说，哦，欢迎你来。其实我们都是蒙了上帝的使命在寻找他的儿女，为了要领他们回家。你到美国来，人家都说美国是基督教的国家，都说中国是无神论的国家，这是美国人的事情，关我什么事情？如果你打开圣经的话，圣经会挑战你这个观点。圣经的主题是关于神的独生儿子，他的名字叫耶稣，他的职分叫基督。基督的意思是神所特别拣选用来拯救人的一个职分，叫基督。他的名字叫耶稣，他的职分叫基督，我们称他为主耶稣基督。圣经说耶稣基督跟你很有关系，在路加福音第15章刚才的故事，耶稣又继续说这个比喻，他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还是独生子，你们在座是独生子的可以举一下手吗？有一半的吗？有些人有比较小的弟弟妹妹，比你小6-7岁的有吗？请你举一下手好吗？弟弟妹，或者你有哥哥姐姐，啊 ，yes。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爸爸，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 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自财。在圣经里面，原来那个是古代的社会，在中古近东古代的社会，什么情况下一个儿子会跟爸爸说，请你把财产先分给我？嗯哼，因为分家产是在父亲死去的之前立下遗嘱，把家产分给他们。那父亲还活得好好的，那个儿子去跟爸爸说，爸爸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基本上是什么意思呢？爸爸，你活着或死了跟我没有关系，你先把钱给我就好了。你能不能，你不要一直活得那么好好不好，你那个遗产我已经等很久了。有时候你缺钱真的会有很坏的想法，特别是你无法控制你的消费，然后你有很多债务的时候， 你真的是有可能会有很坏的想法。他基本上对爸爸的态度不是纯粹要钱而已，我们都需要跟爸爸要钱，但是这个态度不是纯粹跟爸爸要钱，这个态度是，爸爸你一直活着卡位，我拿不到我的遗产，你能不能就先把遗产给我吧？你觉得这个孩子跟父亲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儿子是一种充满就是骄纵的态度，还是一种敌对的态度？不是纯粹的在闹情绪而已，是一种你活着无所谓，是一种很敌对的态度。那你觉得这个儿子怎么样？你会喜欢跟这样的人做朋友吗？ Think about it。 然后说过了不多几日，他说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这父亲还蛮忍耐的，没有好像怒斥儿子说你居然敢这样想，那我就有没有，不是满城尽带黄金甲里面那种情节，就是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然后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都收拾起来，他就往远方去了。不光是拿了你的财产，我也不要跟你有关系，我也不要看见你，我也不要你看见我要做什么。他就到远方去创业了，有没有？结果他创业的方法就是消费，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自财。那这个故事还没有讲完，我们其实跟上帝的关系，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跟小儿子有一些相像的地方。基督徒说上帝是我们的天父，如果你第一次听到福音，我想要你理解基督徒怎么看这个事情。基督徒理解宇宙有个上帝，上帝好像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生命是上帝所赏赐的，我每一天早上起来的生命气息是这位上帝给的，然后我心里面对这位上帝不是纯粹的冷漠，我对他有一种敌意，我觉得我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上帝你存不存在没有关系，赶快把我应得的家业给我，我要用你赐给我的生命气息过我自己想要的人生。我们跟上帝之间是一种敌对的态度，然后我们从神领受了生命气息，我们就活在这个世界上，任意妄为，用我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生活，把上帝并他的吩咐远远地抛在耳边。整个人类的社会大概可以像小儿子一样来总结，然后上帝居然就默许了，上帝就把他们没有资格也没有贡献的生命气息就赐给了他们，然后人类就脱离了上帝，就自己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是人的生命如果是从上帝来的，有一天当他的生命的气息耗尽，有一天当他的生命没有办法解决生命的问题的时候，他只能回到源头去寻找帮助。有一天这个世界到某些情况底下会完全没有办法帮助你。在这个故事里面第14节， 说小儿子他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个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其实爸爸给你10000块，跟给你10万块，跟给你100万，跟给你1000万，都是一样的，到最后都会耗尽一切所有的。一个不善于经营的人，不管你给他多少钱，最后都还是负债的状态。然后他说他耗尽了一切所有的，遇着那个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个地方的一个人。那个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就求一个工作，他以前有钱很阔，他以前有才干有才情有机会，他还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点尊严。但是到他一无所有的时候，有人叫他去放猪，然后他拿着豆荚喂猪吃，他肚子饿到一个程度，他想吃猪吃的豆荚都没有人给他。那是什么光景？有一天我们有可能会走到一个状态，是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我们的。那时候你就想家了嘞，你说我想回家。他就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这个小儿子当他耗尽了一切，很卑微很穷苦，然后想吃猪的豆荚都没有人给他的时候，他想起他的爸爸。他相信他的爸爸很好啊，他应该回家。但是有一个基本问题，是什么问题？如果他现在想回家，有一个问题要解决，是什么问题？他跟他爸爸已经决裂了，已经断绝了关系。因为他当时为什么出来呢？因为他是拿着父亲活着的时候的遗产出来的，他现在还可以回去吗？你觉得呢？假设你是这个故事里的主人翁，你觉得你可以回去找爸爸，然后放下脸，求他原谅的吗？然后他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爸爸，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他现在就是故宫在养猪，有没有？他说我爸爸有多少故宫，我现在要回去说，爸爸对不起，我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一个故宫吧。他就这样想。如果有一天你的人生遇到一个状况，这个世界都不能帮助你，你会选择留在猪堆里面饿死，还是会选择回去找你的爸爸？有些人，我认识很多年轻人，他们人生走到一些蛮辛苦的地步，他们宁愿死在他们的宿舍的浴室里面，他们都不会回家找爸爸，因为他知道他的爸爸 is not going to forgive him。我知道很多人到了最需要的时候，不会去找最能够帮助他的人，因为 there's a problem， 我觉得不可能被治好了。这个小儿子就回去了。很多人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你觉得故事接下来会怎么样？有一些人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你猜这故事后面会怎么样？他说他要回家。我们今天的焦点是做一个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希望在这个教会和这个团契，今天有两个团契一起合作办这个活动，你想要跟身边一个基督徒做朋友，你猜猜看，做一个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在他的生命中曾经发生过什么变化？他怎么样看待他的基督信仰？跟这个故事很有关系，如果你明白这个故事的话。想知道故事的结局吗？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颈项是就是脖子的意思，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爸爸，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这故事用白话我重新再说一次，他决定要回去，对不对？中间有个 problem， 就是他是拿了爸爸的遗产出来的，跟爸爸关系是决裂的，然后他现在醒悟过来，他要求他爸爸给他一个工作做。然后故事说他跟爸爸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这什么概念你知道吗？什么叫做相离还远爸爸就动了慈心？意思是说远远爸爸就看到他小儿子，有没有？什么叫做远远就看到他小儿子呢？你就想那个爸爸每天早上起来啊，清晨要先打个太极做个运动，有没有？然后吃个早饭，然后出去工作，有没有？每次一走到那个山头上，出去打太极就走出去看看，哎，看什么？看他小儿子回来了没有？到吃完饭出去打水的时候又看看小儿子回来了没有？到了放了牛回来的时候，走到山头上又看看小儿子回来了没有？每天没事就在那边看看小儿子回来了没有？结果有一天就看看的时候，小儿子什么回来了？一远远相距还远，那个小人影一走在那边就认出那个是他的儿子，有没有？他就动了慈心，就跑过去抱着他的脖子，连连的亲吻他，拼命的亲他。然后儿子的戏码出来了，儿子说，爸爸，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然后爸爸说什么？爸爸吩咐仆人说，把那最好的衣服拿出来，跟过年一样，把最好的衣服拿出来给他穿上，先买新衣服给他，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因为家里面只有爸爸跟继承产业的儿子可以戴那个戒指，就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就换了新的鞋穿在他脚上，把肥牛犊宰了，开始吃牛排，有没有？其实不是吃牛排，是吃小肥羊的火锅。小肥牛，我们可以吃喝快乐。他爸爸远远看见他，抱着他，然后就为他庆祝，然后全家人因为爸爸的缘故就一起欢乐起来了，整个公司都欢乐起来，因为总经理高兴了，有没有？他说，因为我这个儿子啊，是死而复活。他原来他儿子把爸爸当成是什么？死了，所以拿了遗产走，对不对？他儿子拿着遗产走了，爸爸也把他当成是什么？死了，还每天站在山头上望着他。当他回来的时候说，他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记得那个妇人有10块钱掉了一颗吗？记得牧羊人有99只羊撇在旷野去找那一只吗？然后他说，因为这个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儿子，他们就快乐起来。你觉得故事 make sense 吗？你知道这故事有一点不 make sense， 我们生命中很多事情我们会回去道歉，但是那个被道歉的人总要先数落一番再接受你的道歉，有没有？他要 make the point right， 他为你操心了那么久，有没有？好歹也先打两耳光再亲嘛，对不对？这个故事有一些元素很不合人性。这个爸爸太慈祥了，那个孩子的悔改太夸张了，因为他讲的故事其实是在讲上帝作为一个父亲跟我们做他的儿女之间的关系。 他讲的是说，如果我们像小儿子一样不认上帝这个父亲，却天天活在他所赐的生命气息里，当我们人生遇到这个世界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的时候，想起要去寻找他的时候，他会像那个父亲一样站在山头上等着你回来的时候，跑过去抱着你的脖子，将戒指戴在你的手指头上，为你欢喜快乐。这样的上帝，这个信念叫做相信，这个信念愿意回头去寻找上帝的人，他们有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基督徒。你身边有些朋友叫基督徒，对吧？他们心中有一个想法，他觉得上帝创造了我，但是我是一个罪人，我离弃了上帝，上帝来寻找我，后来我悔改了，我明白这个世界不会爱我，只有上帝会爱我，我回去找他的时候我很愧疚，但上帝把我抱在他的怀里说，你的罪得到了赦免，我会赐给你永远的生命，我要你做我的孩子。这是基督徒的信仰，很多基督徒都在这个信念里面，生命经过了一个很大的翻转。这故事还没有完呢，因为中间还有一个问题，小儿子做的事情值得原谅吗？你有没有个问题，如果基督教的福音是真实的，你们基督徒是这样想的，那些罪犯啊，坏人啊，圣经里面好多坏人，上帝都原谅他们，凭什么，为什么上帝会无条件的饶恕罪人呢？他们有些很坏，难道上帝也会原谅他们吗？有些人伤害了我的母亲，他做基督徒了去受洗，难道上帝让他上天堂？凭什么？这个故事还没有完呢，因为后面还有一个大儿子，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对不对？小儿子拿着遗产出去了，大儿子可跟着爸爸一起在经营这个家族企业。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说，什么事，怎么搞，在办 party 对不对？然后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就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就什么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如果换成是你是大儿子，现在想想，如果你是大儿子，那个败家的小儿子回来，那个败家的弟弟回来了，然后爸爸为他办 party， 你去 party 还是不去 party？ 他在外面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就对父亲发脾气了，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你要我办什么我都去办了啊！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讲得很客气，因为羊比较便宜，牛比较贵啊。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连羊都没有给我，结果牛给了我那个败家的弟兄呢？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到他为他宰了什么肥牛犊？如果你是家里的佣人，听到家里面大人在吵架，你站在哪一边？ Think about it， 如果你是那个仆人，听到他们在吵架，你站在爸爸那边还站在大儿子的这边？爸爸为小儿子办 party 宰肥牛犊合理吗？这个是基督徒的信仰中间最让这个世界不能理解的部分，叫做因信而称义。是说一个人是罪人，他对不起上帝，一个人是与上帝 分裂的状态，是与神为敌的状态，他是上帝的仇敌， 他不要上帝，他跟上帝是隔绝的，结果上帝却决定饶恕他们的罪，方法是上帝自己付上了代价，上帝把自己的独生唯一的儿子当作是赎罪祭， 替这一群恨恶他的人、与他隔绝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替他们赎罪，然后让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将那个复活的新生命借着信他儿子耶稣的名白白的赐给那些原本憎恨上帝的罪人，合理吗？这个叫做福音，它的核心命题是上帝爱世人，并且为他们的罪付上了代价，因为犯罪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上帝要爱这群罪人，就亲自为他们付上了代价。你们从小有没有看过父母亲吵架？你知道你们现在都还没有结婚啊？你知道亲密的人吵架以后什么东西最难？亲密的家人如果吵架了，什么是最难？谁先道歉最难？谁先伸出温暖的手说我们好好说，不生气了哦，对不起哦，有没有？先伸出温暖的手的那一个比较爱对方。 Think about it， 那个赌气的人比较爱自己。上帝跟他的百姓，上帝跟人类吵架的时候，上帝跟人类为敌的时候，这个敌意不是一般的敌意，是真的家产然后把神的产业带走的这种家族分裂的一个敌意里面，谁先伸出和好的手？是人还是神？福音告诉你，是上帝先跨越了敌意的鸿沟，他付上了代价去弥补这个关系的裂痕，方法是他把他的儿子耶稣赐给他们，让他替他们的罪付上生命的代价。这个叫做福音，最合理的也是福音，最不合理的也是福音，因为他介绍了一位又公义一定要付上代价的上帝，又慈爱要爱他们到一个地步，愿意跨越敌意的鸿沟为他们付上代价的上帝，在这个故事里面用这个父亲来表达，这个父亲是一位在等待他的儿女悔改，愿意白白的为他们付上代价，为了要他们回转归向他的上帝。像刚才那个女人有十块钱掉了一块，细细的找，找到了就请邻居说欢喜快乐，我原来失去的钱我现在找到了。在这个故事里面，耶稣的比喻有一个很深的意思，如果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他被介绍他是上帝的儿子，而且上帝其实只有一个儿子，上帝有独生子只有一个儿子，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基督。我们不是上帝直接的儿子，我们是被领养来的，我们原来是上帝的仇敌，我们是被他造的，我们没有资格称是他的儿子，上帝只有一个儿子就是耶稣。但上帝为了要爱那一群与他敌对的世人，要把他的百姓招回来，他就把自己的儿子当作赎罪祭来弥补这个裂痕，要把他的百姓按他形象造的人救回来。在故事里面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离开父亲的是小儿子，对不对？然后小儿子回来的时候，大儿子的反应是什么？生气，对不对？但是福音里面真正要讲的故事是，如果这个指的是上帝跟我们的关系的话，上帝所造的世人离弃了他，他只有一个儿子，他将耶稣当作赎罪祭来赎这一群人的罪。故事里的大儿子实际上指的是耶稣自己，但是他没有像故事里的大儿子一样生气， 反而他爱他的父亲到一个程度，如果我的父亲爱这一群罪人，盼望站在山头上盼望我们这样子的罪人回转归向他的话，这个在神面前真正的大儿子，他的想法不是我生气他们犯罪凭什么救他们，他想法是反过来，他想法是如果我的天父爱这一群罪人要将他们挽回的话，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全，将我献上为祭，为要把我们这群罪人救回来。耶稣在这个故事里面是一个反面的镜子，他是上帝最完美的独生子，像大儿子一样，但是又不像大儿子去为小儿子的悔改感到生气，反而他将自己的生命献上，为了要把小儿子的罪给洗净，让我们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在故事最后结束的时候，31到32节，父亲对他说，就是对大儿子说，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在父亲的心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让小孩子小儿子为他的罪付上代价，还是小儿子回家？当你跟你旁边的基督徒朋友理解他们的信仰跟他们交朋友的时候，在我们基督徒的心中，我们认识了上帝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我们恢复跟他之间的关系。为了要做到这件事情，神唯一的儿子替我们的罪付上了赎价，他认同他父亲的心，他明白他常与他的父同在，他父一切所有的都已经是他的，他要他的兄弟死而复活失而又得，为了那个欢喜快乐的宴席，他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十字架上洗了我们的罪。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有这个信仰的人就是基督徒。在福音书的约翰福音有另外一节圣经，很多基督徒都耳熟能详，上面说，我请基督徒帮我一起念这段圣经好不好，在约翰福音1章12节，好，我们基督徒一起来念，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天父站在山头上看着这个世界，他在等他的小儿子，就是我们按着他形象享受他所赐的生命气息的这一群人，他站在山头上等我们悔改。我们怎么叫悔改呢？你记得刚刚小儿子的故事，他到了产业就到远方去，所以父亲站在山头上，小儿子就离开了父亲，走向一个与父亲背道而驰的世界。到他有一天要悔改的时候，当他有一天明白这个世界，有一天这个世界没有办法帮助他的时候，他醒悟过来，他回去找他父亲。悔改的意思就是回转，原本我是背弃上帝，走向一个与上帝矛盾的方向走，有一天我醒悟过来，这个世界真正爱我的是这一位上帝，不是这个世界。我不要只是追逐这个世界，我要跟随这位上帝，因为他还在寻找我，我就回转过来。基督徒说悔改的意思就是回转，我原本是追求这个世界的梦想，我现在回头去跟随他。虽然我的生命还没有立刻改变，虽然我还有很多坏习惯，不会我做了基督徒的第二天突然间就消失了，但我的人生方向从那个决定开始 就朝向完全不一样的方向转去了。我要跟随这位上帝，上帝答应了，他说凡接待他，就是把耶稣视为他的救主，接到他的心里，我从心里面认同要跟随他，叫做接待。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我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替我死，洗净我的罪。我信他从死里复活，他赐给我新的生命。我信这个世界他是主宰，我要把我生命交给他，叫做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权柄就是 privilege， 一个特权，一个身份转变的特权。好像你在美国拿到了 EAD 就可以干嘛工作，有吧？这是一个身份的改变。上帝答应了，天父答应了，凡接待耶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一个身份的转变，使他们成为什么？神的儿女。有这个信念的人叫做基督徒。当他承认了上帝的应许，他愿意转过来，通常表达的方式是透过一个祷告。很多基督徒是陆陆续续的祷告，慢慢清楚了。有些人是一天，有些人是一段时间，但是他们的共同处就是我的人生开始转向。那祷告的时候基督徒怎么操作呢？我待会想要邀请在座的基督徒，我们再一次来祷告，就是享受我做基督徒的身份，然后再一次好像我第一次接受耶稣一样，那种回转跟随他的那样祷告。然后如果待会你不是基督徒，但你愿意跟我们一起祷告的话，你可以加入我们。我们想做一件事情啊，待会我会邀请基督徒站起来，然后在位置上祷告。然后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会唱我们今天前面唱的一首歌，叫做回家，有没有啊？然后我们站起来唱的歌的时候，基督徒会祷告。然后基督徒祷告的时候，如果你也想要跟我们一起祷告的话，你可以从位置上站起来跟我们一起唱。但是如果你觉得你只想看我们怎么祷告的话，你可以坐在位置上。如果你想要跟我们一起祷告的话，你可以从位置上站起来加入我们。我现在先请刚才带唱歌的那个同工们啊，站到我的旁边来带我们唱这首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首歌好不好？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是这样，就是祷告就是跟上帝说话，像一个完全爱你的父亲一样对他说话。然后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这样做，我们会闭上我们的眼睛，意思是你看到基督徒在屋里面祷告吗？他闭上他的眼睛的意思是专心，他就闭上眼睛。其实开车也可以祷告，不过通常我们会闭上眼睛表示我专心。基督徒祷告的时候会把头低下来，意思是说谦卑，上帝是上帝，我来到他面前。基督徒祷告的时候通常不是一定哈，会把手握起来。看过基督徒吃饭祷告没有？吃饭祷告的时候会把手握起来，手握起来的意思是说我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不要靠我双手的努力，我没有东西可以给神，我像婴孩一样被上帝照顾，是他来照顾我，不是我来跟他交换。所以我把手握起来表示我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然后我的内心会回转到像婴孩一样的状态，用一个很单纯的信心来向上帝从心里面跟他祷告。然后我会用圣经的话，我会用我最天然直朴的话跟上帝说话。然后基督徒祷告最后会结束的时候，开头会说亲爱的天父，然后结束的时候会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为什么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呢？意思是说我今天不是靠我自己来到上帝的面前，我是靠着你赐给我你的儿子耶稣，他为我死，他死里复活，他是我的主。刚才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按照这个经文的意思，我就奉他的名 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到天父的面前来祷告，然后最后进入祷告会说一句阿们，有没有？阿们是希伯来文，他的意思就是是的，真的，我们刚才说的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那为什么基督徒要讲一句希伯来文来祷告呢？因为上帝的百姓已经有数千年、六千年、一万年的历史，五代旧约的基督徒们，他们是用阿们来祷告的。我们也继续用阿们来祷告，表示说上千年的基督徒们，他们都是一家人，是一样的，来到同一位上帝面前，成为他的百姓。所以我们祷告最后说阿们的时候，继承这个希伯来文的传统，表示说我们都是同一位上帝的子民，历世历代的基督的儿女们，我们都是一起的。这是解释一下怎么祷告。那待会如果我会邀请基督徒站起来祷告，那你们祷告的时候，我会把福音重新在祷告里面说出来，然后请你们跟着我们祷告。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以前没有这样祷告，但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和这个上帝祷告的话，待会你可以从位置上站起来，我们欢迎你加入我们啊。我们先来重新学一下这首歌好不好？啊，刚才带唱歌的同工声音特别好，来带我们唱一下，我们跟你一起学。 闭上眼睛或者手，跟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好，那我们再来唱一次用祷告的心哦。好，好，谢谢。记得那一刻，我们的生命从那一天就开始不一样了。如果你任何时候愿意加入我们祷告，其实什么叫基督徒呢？接受这个故事的人，明白我跟上帝的关系好像那个小儿子。我知道我的生命气息是上帝赐给我的，有一天他会跟着这个世界一起耗尽。我明白我生命的意义是上帝赋予我的，但是我浪费自裁，我的生命跟上帝想要的是截然不同。有一天我发现这个世界不能真正的爱我，只有当初创造我赋予我生命意义的天父，他一直在寻找我，他顾念我，他没有要我漂流在旷野里，他没有要我像一个珍贵的小钱永远的被封存在一个没有意义的书柜底下，他要把我找出来，他要我恢复我生命原本该有的光彩，他要我活得像他，他要像父亲在山头上等着我回家的时候，他要抱着我的脖子，他要洗净我的罪，他要说，孩子，你的罪已经完全的赦免，因为我的儿子耶稣已经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孩子，我让你得到永远的生命，因为我的儿子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要将他的永远生命赐给你。并且孩子啊，我要称你为我的儿子，称为上帝的儿子，因为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将来你的一生不管走到哪里去，追逐什么样的梦想，你不用害怕，因为你不是在追逐，你是在跟随我。将你的忧虑卸给我，我一定会顾念你，我会保守你走过人生的崎岖坎坷，有一天遇到死亡的威胁，人生的疾病和打击的时候，我不会丢弃你，我不会离开你。在有一天你要面对人生的终点的时候，会像云霄飞车一样有点恐怖，但是你知道我会接住你，我会带你到我所为你预备的天堂，将永远的生命赐给你，和历世历代许许多多相信我的儿女一样住在我自己的家里。我现在邀请基督徒来祷告，如果你心里面觉得其实你也可以这样祷告的话，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祷告。那我们来祷告了，闭上我们眼睛，低下我们的头，握起我们的手。亲爱的阿爸天父，我需要你，因为你来寻找了我，我的生命气息都是你所赐的，你认识我，你查验我的心肠肺腑，我心里的一切难处你没有不知道。我曾经与你为敌， 我对待人有很多的冷漠，我憎恨你所说的真理。我知道我犯了罪，我离开了你，我不知道怎么样生命可以被改变。然而你没有放弃我，你来寻找了我，你明白我生命中有很多的罪，所以你差派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替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洗净了我一切的羞耻。你让他从死里复活，将这个世界所没有的也赚不来的，就是永远的生命，白白的赐给了我。因为你爱我，因为你就是爱，你指教我走正路，救我脱离试探，将你的真理赐给我，使我走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不明白明天如何，我心里却不惧怕，反而有许多平安。因为你看顾我，你带领我，当我跟随你，你必叫我不再迷失。所以我找到了我的盼望，找到了我主内亲爱的家人。无论走到世界什么地方，都有信你的基督徒做我的兄弟姐妹。我如今在这里，我找到了一个家，一个教会，一个团契。我像一个出生的幼苗，被扎在田里面生长。我知道我跟这个世界不一样，不是因为我比他们更好，而是因为你与我同在。我要把我的明天交托给你，你听我的祷告，你垂听我的呼求。我要深深地寻求你，我要认识你。我为我身边的朋友们祷告，盼望他们也能认识你，好像你吸引我来认识你一样。我今天这样祷告，不是靠我自己的努力，不是靠我的双手，是靠信你儿子耶稣的名。你必接纳我的祷告。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我们再来唱一次，用祷告的心来唱，好不好？这一次，如果我们再唱一次的时候，我们用感恩赞美的心来唱。如果你刚才有跟我们一起祷告的话，我鼓励你啊，可以从位置上站起来跟我们一起唱。你真的有资格站起来跟我们一起唱。如果你刚才有跟我们一起祷告的话，我欢迎你站起来跟我们一起唱这首歌，是唱给耶稣的歌。
流浪，我看到家的光。 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不住赞美。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张开爱的双臂，我一生属于他。
我们要唱最后一次哈，我邀请所有人都可以站起来，好吗？跟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也可以站起来。但是如果你任何时候你觉得你想要用这首歌来祷告的话，呀，姊妹 ，join us， 我们唱最后一次，要进入小组了，谢谢。
耶稣，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给我盼望，给我一个永恒的家。亲爱的父，请神唤我回到他面前，不再流浪，我看到家的光。回家，
小组长，待会我们在小组的宝贵时间里面鼓励大家互相认识一下，然后留下联络，留下微信 QR code， 然后我们还有机会可以找到彼此之外，待会小组时间请小组长带领群里面的基督徒先分享一下，就是基督信仰对你个人来说有什么意义，然后基督徒分享完了以后，今天不是基督徒的人你们可以自由地问我们问题，或者分享一下你对基督徒的一些看法，让我们有机会回答你的问题，好吗？有没有小组长不清楚我们到小组要讨论的题目？分享一下基督信仰对你个人的意义，先邀请基督徒分享，然后好好的回答我们每一个朋友的问题。谢谢你们参加今晚的聚会。
哎，大家请不要走哦，我们在刚才我们忘了一个环节，就是会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教会接下来的活动，要不钟哥你来介绍。
我们在后面会预备一些活动哈，这个活动是也是为大家预备的哈。第一个我们会来做这个24号，马上就到了，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讲员，我们要来讲爱情。爱情的故事哈，那当然它的主题现在主题不是这个主题，就是说它的 title 不是这个，它讲的是圣经中的爱最会谈恋爱的哈，爱情网哈，这个是 Luke 跟我讲，但是它主要是谈爱情。然后我们今年会做2到3次的，我们讲到说如果今天我们在工作上面如何去提升自己在工作上的视野，调整在职场上的情绪啊，面对事业的挑战，面对事业的起伏。甚至讲到怎么样去在公众演讲，那我们这些的都会请到，其中有一位叫朱正中长老，是他以前在可口可乐是他们的副总裁，然后到中国去在很多公司做总裁，我们有很多这样方面的讲座，大概2到3次。那在这边大家都面临健康保险的选择，那我们也会这方面。那么对这个有家庭的，我们会特别讲到说有这个 kindergarten 入学哈，你怎么样来 handle 这种调整？这个是一种特别有啊，那我们会还有讲到法律的讲座，我们有律师来帮我们讲。那我们最后呢会推动一个叫做幸福小组，你要追求人生幸福的话，欢迎来加入我们，跟我们一起来追求幸福啊。那我们跟我们做朋友，然后我们会把最新的消息发给大家，好不好？好，谢谢。
因为我们今天晚上时间稍微没有掌握好一点啊，所以我们刚才讨论一下，我们决定把那个小组的时间先cancel掉。现在我们在那个外面准备了茶点，然后因为现在可能人也比较少，我在想说大家在一起用点心的时候就可以再认识一下。 然后我们自己是我们教会的人也可以多认识新朋友，然后留下他们的方式可以吗？好，请大家在外面用茶点。
谢谢大家。
哦、oh, sorry, 第四组的礼物，第四组要上来。第四组不要动不要动。第四组的人先上来。以第四组的好。第四组刚才第四个跑接力的先站到这儿。第四组跑接力的四个。哎，不要自己去拿。还差两个。哪四个？李浩，来。